以色列网络情报业者传监控全球2000人手机，对象含人权倡议者、媒体。美斯发布起诉中共国安部雇员等四人。澳洲已出手阻止中资收购太平洋国家电信网络，其中港政府保证网络信息自由。港美商会会长话风险系增加了。拜登称社媒疫苗错误信息杀人，面书拒作替罪羊，全力反驳。美 CDC 规管邮轮业防疫，上诉法院裁定越权。中国军演武吓台湾，因台风草草结束。吕礼斯话果然天不从解放军。选手村首次出现感染者，运动员感染率增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路透报道，18号有17家媒体机构公布一项报告，指出以色列网络情报公司 NSO Group 曾成功入侵全球很多人权倡议者、记者以及政治人物手机。多家媒体报道揭露 NSO Group 滥用军用级间谍软件飞马，对各国媒体等人员的手机进行监控。数据列出遭监控名单中来自50多个国家、1000多个号码持有者的身份，包括189名记者、85位人权工作者、65名企业高管、600多个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甚至有几位是国家元首。其中189名记者中包括金融时报、美联社、路透、CNN、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媒体。自2016年起，以色列 NSO 集团和飞马软件就一再约上媒体头条。当时研究人员指控他协助监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名异议人士。此外，外泄的这份清单还列出有超过50000个智能手机号码。华盛顿邮报说，这份清单是由非营利记者组织禁忌故事和国际特赦组织共享。清单上有15000个号码持有人在墨西哥。有些在清单上的手机号码持有人已经身亡，例如在洗车场遇害的一名墨西哥独立记者。印度调查新闻网站 The Wire 报道，清单上有300个手机号码来自印度，持有人包括印度斯坦时报、印度人报、印度快报等主流媒体旗下40多名印度记者，以及 The Wire 两名创始编辑。调查证实，清单上有37组号码手机装置曾遭飞马尝试入侵成功，其中包括与沙乌地阿拉伯异议记者哈绍吉关系密切的两名女性。哈绍吉2018年遭沙国派出的暗杀小组谋杀。不过 NSO 发布声明否认指控，表示他们仅供政府情报和执法机构用于打击恐怖主义和犯罪，严重怀疑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利益。路透社发言人莫兰表示，无论记者身在何处，必须确保他们为公共利益报道新闻时不必担心骚扰或伤害。我们知道该报道并正在调查此事。19号，美国司法部公布四名中国公民被指控在2011年至2018年期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黑客活动，目标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数十家公司、大学和政府机构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包括传染病研究，以为中共和中共支持企业的利益服务。司法部公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和其他国家指责中共安全部门开展全球黑客行动之际。黑客行动的重点是获得那些能极为有利于中企的信息，包括研究和开发过程。其中三名被告是中共国安部下属的海南省国安厅的工作人员。海南国安厅通过建立一个纺织公司海南先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三人负责协调推进和管理海南先盾公司和其他中共国安部纺织公司的计算机黑客和语言学家。 来执行让中共及政府持有和支持的机构受益的黑客攻击。另一名是计算机黑客，他创建了恶意软件入侵外国政府、公司和大学的计算机系统，并监督海南仙盾公司的其他黑客。司法部指出，这些黑客瞄准了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等12国受害实体，目标行业包括航空、国防、教育、政府、医疗保健、生物制药和海事等。被盗的商业秘密和机密商业信息包括用于潜水器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敏感技术、特别化学配方、商业飞机服务、专有基因测序技术和数据，以及外国信息。在研究机构和大学，黑客攻击的目标是与埃博拉、艾滋病毒等有关的传染病研究。被指控的中共国安部人员与海南和中国其他多所大学的工作人员和教授进行协调。这些大学不仅协助国安部识别和招募黑客和语言学家，以渗透和摄取目标实体的计算机网络，包括很多外国大学的同行。被告每人被控一项共谋计算机欺诈罪，最高可判处5年徒刑，以及一项共谋经济间谍罪，最高可判处15年徒刑。澳洲政府近日计划为收购6个太平洋国家的电信网络公司提供大部分资金。外交政策专家分析说，此举将阻止中共企业入手其他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资产。19号，澳洲最大的通讯供应商 Telstra Group 证实，它正在考虑收购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等6国的主要电信网络公司 Digicel Pacific。而且澳洲政府将帮助支付收购费用，这些网络与传输澳大利亚和其邻国之间通讯的海底电缆相连。Digicel Pacific 是由爱尔兰亿万富豪奥布赖恩在2006年创立，在南太平洋地区享有强大的市场地位，其去年的税前、息前、折旧前高达 2.35 亿美元。这项交易被视作澳洲政府寻求限制中共渗透南太平洋的最新战略。早前，澳大利亚明文禁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参与该国的 5G 网络建设，并下令审查中国公司租赁澳洲最大港口的交易。澳洲政府表示，这些中资活动可能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Telstra 公司已经与 Digicel 进行了几周的谈判。澳洲的外交和贸易部发言人对路透社说，在适当的情况下，政府支持澳洲企业在太平洋地区投资基础设施。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约翰里说，澳洲政府排除潜在的中资企业买家的做法是出于安全考虑。如果这些企业收购了太平洋国家的电信网络，这样北京就可以通过这些地区监控澳大利亚的通讯，并利用它掌控的电信资产作为其他筹码。澳洲贸易部长上个月宣布了一项法律，以赋予出口信贷机构新的权利，允许该机构向符合国家利益的交易提供资金，而 Digicel 收购案可能是第一个受益的投资交易。悉尼智库洛伊研究所太平洋岛聚项目主任普莱克表示，这个是澳洲电信公司帮联邦政府一个忙的好机会。Digicel 是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电信参与者，澳洲将其视为战略资产，不能够让它落入中共的手中。19号，香港美国商会会长祖泰纳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认为，香港仍是良好的经商地方，但希望中共及香港政府保证互联网及资讯自由。祖泰纳说，在香港可以上 Google、Facebook 及其他中国禁止的平台，政府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香港的会员及大部分公司都已经在香港一段时间，掌握当地现时的情况，并正在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局势，风险的确是增加了。上周五，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及财政部 联合发表在港经商风险报告，指出已有一个美国公民因涉港区国安法被捕。香港的营商环境与风险逐渐与大陆相同，跨国公司被迫交出商业与客户数据私隐的风险获得自由信息的空间同时收窄。当日美国加码制裁七名中联办官员。另外19号香港 New 新闻出现高层人事变动，身兼开国功臣副总裁郑丽京请辞，事件引发连锁效应。消息指郑丽京辞职后已有部分员工酝酿集体辞职，包括部分新闻部管理层人员。陈铁标自去年6月空降后时事过问，经常在接听中联办电话后动辄要求抽稿和更改内容，并要求新闻台的王牌论政节目时事全方位在7月大换血，只容许亲北京学者许晶留任。在郑丽京几经争取后，只有主持冯志正不获续用，常任节目主持彭晴自行请辞。据知情人说，引发郑丽京辞职的导火线与该台节目经纬线讲述港人移民英国报道有关。陈铁标要求删除节目中受访者提及在国安法下的移民理由，陈郑因此产生争拗。节目在星期日播出后，19号当日郑丽京提出请辞。郑丽京在发给员工的临别赠语表示，经过一年反复思考，离开是理性的决定，并表示曾经拥有，无悔无憾。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拜登上周五在对媒体表示，好像面书这样的社交媒体允许有关新冠病毒疫情及疫苗的错误信息流传，是在杀人。白宫发言人萨基表示，面书和其他社媒平台做得还不够，每个人在确保消息准确方面都应该发挥作用。17号面书针对拜登有关社交平台对民众不愿接种疫苗的情况负有责任的讲法加以反驳。面书副总裁盖伊罗森在一篇博文中予以回击，批评事实和政府最近几日所宣传的内容截然不同。因为面书的美国用户对疫苗的接受度增加了，对疫苗犹豫的人数下降了 50%。 罗森表示，面书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合作进行全球调查，有7000万用户作出回应。数据显示，85%的美国面书用户已经或希望接种冠状病毒疫苗。拜登的目标是让70%的美国人在7月4号前接种疫苗。面书不是这个目标未达到的原因。据悉，直至18号56%的美国人接种了疫苗。罗森仲表示，当 COVID-19 病例在美国上升的时候，拜登政府选择将责任归咎于少数美国社交媒体公司。虽然社交媒体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很明显，我们需要一个全社会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大流行病。面书此前曾向商业内幕网站表示，拜登政府将面书当作替罪羊。罗森在博文中还详细讲明了面书所采取的鼓励接种疫苗的措施，包括发布对有关疫苗错误信息的特别条例，设立疫苗快闪诊所等等。据中央社报道，18号晚美国上诉法院以2-1票维持下级法院裁定，指出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不能够在佛州执行关于邮轮的防疫规定。联邦地院法官梅里戴上月认同佛州提出的主张，裁定 CDC 执行管理邮轮复航的规定高度可能为越权行为。第11巡回上诉法院发布这项简短命令后，梅里戴的裁定将在19号生效。CDC 与邮轮业者就卫生与安全协定讨论一段时间后，5月开始同意部分邮轮营运，但条件是必须得 95% 的乘客与所有船员都接种过疫苗的邮轮才能够恢复商业营运。 司法部在上周递交上诉法院的文件中表示，解除 CDC 与邮轮业共同研议的 COVID-19 卫生与安全协议毫无根据。19号当日， CDC 不愿对上诉法院的裁决发表睇法。此前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 CDC 规定无视佛州人为家人做决定的自由。身为邮轮业中枢的佛州四月表示，疫情爆发以来，港口营收损失近$3亿。挪威邮轮控股公司13号提告指出，佛州的州法律导致该公司从去年8月15号起就无法安全与健全的恢复载客营运。据自由时报19号报道，中共海事局发布演习通报，16号至21号将在浙江省外海东海海域大范围军事演习6日，最近处距离台湾只约243公里。而今年第六号台风预测移动路径恰好往中共军演区域前进，让中共军队不得不宣布演习提早结束。中共海事局发布的航行报告指出，解放军将在东海海域进行实弹演习，要求船只避免驶入，其位置隐隐然是在针对台湾。军事专家吕礼斯当时发文表示，无论解放军演习的目的为何，总是天不从解放军。预计从20号起，台风烟花将接近东海，届时会出现长浪，让该处海域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果不其然，中共海事局在18号赶紧宣布，东海实际使用武器训练结束，撤销浙航军演。19号吕礼斯在面书指出，果然天不从解放军，陆岸防台措施及舰艇防台靠泊是需要时间的。16号开始的浙航军演在台风来势汹汹下，东海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已经在演习开始后的51小时宣告结束。东京奥委会18号消息，奥运选手村出现3个新冠染疫者，选手村出现染疫者仲属首次。22号将与日本对决的南非足球队2名运动员及1名工作人员呈新冠疫情阳性，目前3人已转移至村外旅馆隔离。采用完全与外部隔离的泡沫式对策的选手村在开幕前出现染疫者，消息一出便在外海引起波动。据英国《The Guardian》报电子版消息，南非出现新冠感染者令人们担忧，感染者会进一步扩大的同时，有可能出现无法参赛的选手。到23号开幕前，若果有更多的选手呈阳性，不得不弃权的不安亦日益增大。按大会组委会规定，染疫者禁止参加比赛，但指定为近距离接触者，如果在赛前6小时的 PCR 检测呈阴性的话，则可以参加比赛。目前南非足球队已有21人被指定为近距离接触者。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至少有13名注册队员参加比赛才有效。假如有22人注册，其余20人中如果有8人被指定为近距离接触者，而22号开赛前6小时 PCR 检测是阳性的话，将取消比赛资格，日本队则有可能不战自胜。另外，据美国福布斯电子版以东京奥运的麻烦奥运村首现阳性患者为题的报道中，用巨大数字显示55，并称这个是大会相关人员月初至今的感染者人数。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被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称为安全安心的大会已逐渐变成不安混乱的大会。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